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每一年在四月份，就是基督徒特别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盼望在这个月啊，我们不管是所唱的诗歌、所做的默想，那么呢，我们都能够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系。我们很谢谢诗班在选歌啊或者献诗上面呢，都能够反映出我们这样的信仰。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看登山宝训的这一个八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七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七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请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再一遍，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在八福里边已经讲过四福，今天是第五个福。但是在我讲之前，我要请大家观察到一件事情，其实这八个福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组，而这两组当中几乎是前后呼应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你会看见第一幅所说的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你把它跟第五，就是今天我们要这一个看的经文，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没有心灵贫穷的经验，就很难懂得如何做一个连续人的人。第二幅所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一个不曾经为自己的罪哀痛过的人，就不可能做一个清心看得见神的人。第三幅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只有那一些心里柔和的人，才能扮演做使人和睦的桥梁。上个礼拜所说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心里真心渴慕神的义的人，才能够为义献上自己，愿意为义受逼迫。所以这八福把它分成这两个主要的部分，而且可以前后互相呼应。我相信这样的安排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神的话，它是神一个很奇妙的安排。这不但是为了要描述基督徒的性格，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就是天国子民他灵命成长的一个阶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连续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但是究竟什么是连续？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难翻译的字眼，英文把它翻成叫做 merciful， 中文把它翻成叫做连续。但是什么叫做连续呢？它跟同情一样不一样呢？大家觉得呢？正如同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觉得怜悯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好像是我们在路旁看到一个乞丐在那里讨饭，在那里要钱，我们觉得他很可怜，所以我们就会给他几块钱，我们就会给他一碗饭。那这是不是就叫做怜悯呢？我想很多人，我们对于怜悯的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这不是圣经的一个观念。圣经说到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但是圣经绝对不会把我们的神描绘成为一个高高在上、满有全能、万有都属于他的这一位神，看见我们世人是那么样的可怜兮兮的，所以就向我们施予他一点小小的恩惠，这叫做怜悯。就好像一个有钱的人看见路旁的乞丐就丢几个铜板一样的，这叫做怜悯吗？其实这个怜悯要比这样的一个意义、这样的一个概念要深入了许多。怜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不仅仅是对处在困难当中的人表示一种难过，而是指到能够进入那一个人内心的深处，可以借着他的眼光来观察，借着那一个人的见解来思想，借着那一个人的感觉来感觉到他的痛，这叫做怜悯。这一种的怜悯不只是一个感觉，还要再加上你的意志、你的心灵上的努力。 你才能够体会到他真正的一个感受。说实在的，这不容易做得到。我要说的是，在原文形容这一个连续常常用的两个字，其中有另外一个字啊，其实这一个字叫做 simple face， 也就是英文今天把它这一个用类似的音翻成叫做 sympathy。 sympathy 这个字现在英文也常常把它翻译成为叫做同情。心理学家说这个字啊只是一种同情而已，所以现在心理学家就发明了另外一个字叫做 empathy。目的是要说明呢，说明说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呢，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不只是有一个同情心而已，我们是站在你的地位，站在你的立场，我们来感受到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心理学家把 empathy 跟 sympathy 做这样的区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用意。但是我要说的是，心理学家把圣经的这一个原本英文的 sympathy 所翻译过来这个字把它曲解，实际上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它就有进入别人的感觉，进入别人的处境那个意思在里面。只是因为现代的人把这个心翻成是同情，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以为它只是同情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就已经有今天心理学家所谓的 empathy 的意思在里面。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圣经本身在这个圣经的作者在受圣灵的感动把这一些的词句写在这里的时候，它都有它的意义在里头。我已经不止一次跟大家讲了，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用语虽然跟外面的用语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含义却是很大的不同。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个字都是这样子，今天这个字当然也没有例外。我跟大家讲过的整个登山宝训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天国子民的性格，而这样的性格是要以基督的性格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基督来学习这样的性格。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从基督的性格里面去了解到这个连续的意义呢？啊，当然最直接的我们就要看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来描述基督，或者是我们看基督他自己是怎么做的。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一节圣经，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找到以后我们也一起来读马太、对不起，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好，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中文把它翻成叫做慈悲，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慈悲跟马太福音五章第七节这里的连续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换句话说，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眼睛来看，我们主耶稣跟旧约的祭司有所不同。旧约的祭司只不过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在祭坛上献祭，但是这一个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他是满有慈悲怜悯的大祭司。为什么说他是满有慈悲的大祭司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常常最好的解释就是从经文的本身去看它。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里面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可以从两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出来。第一方面，耶稣基督的怜悯就是从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第二呢，是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我先跟你分享第一点，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圣经说主耶稣的怜悯是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什么意思叫做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呢？我的体会是这样子，首先他是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这一位远在高天之上这样的一位神，坐在宝座上的神，怎么样子让我们体会到，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我们的怜悯呢？ 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他的慈爱呢？圣经说他不是只是坐在天上说我可怜你们，而是他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宝座降世为人。这个原本超越时空的神借着道成肉身，他甘愿自我设限成了人的样式，所以这个叫做与弟兄相同，也就是跟我们一样。其次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我们一样，在哪一方面跟我们一样？就是跟我们一样，他也有肉体的痛苦和感受，有肉身上的一种痛苦感受。神没有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让他有一个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中国的义和团听说有这么一个讲法，说他们是蒙上帝的恩宠，所以他们有刀枪不入之身。但这不是基督徒的应该有的讲法。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会流泪，他会疲倦。当罗马兵丁把那一个荆棘作为王冠戴在他头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他的鲜血从他的头额就这么样子的淌流下来。当那个兵丁用鞭打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同样必须忍受那个皮破肉绽的那种痛苦。当他被挂在血，必须要面对死亡的威胁。难怪主耶稣他会痛到一个地步，他会向神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他能够体恤你我在人生当中里面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这叫做与我们一样。所以希伯来书你再翻到后面一点，第四章第十五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怎么样，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怎么样？下面说什么？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姐妹，这里的体恤，也就是刚才我给你介绍的那个 sympathy， 那一个希腊文的字体恤，表示什么呢？表示主耶稣深知我们的痛苦所在。怎么用什么方式？这里圣经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凡事都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我们好多人不是常常在感受有这种感觉吗？我在世界上在这里受痛苦，我这样的日子我过不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神会知道吗？希伯来书这一节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他都知道。我们人世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那种苦，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过耶稣基督的苦。我们所受的试探，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过耶稣所受的试探。正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也受过试探，所以他知道当我们落在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无助，我们是何等的被那撒旦恶者所摆弄所操纵。圣经说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神的儿子为我们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他所受的试探跟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一样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怜悯人的人，怜恤人的人，那除非我们能够体会到被怜恤者的那种感受，愿意在他的那种痛苦跟需要有同情心的时候，这样的同情的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做怜恤的真正的意义。我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他被人家批评说什么呢？你看这一位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子是完全的高贵的，怎么会跟那些有罪的人一起吃饭呢？怎么可能会跟有罪的人吃饭呢？耶稣基督就说了几句话，当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下面接着一句话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能明白耶稣的话吗？他说这一个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说当我跟罪人坐在那里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更了解这些人的需要，这些人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的，连跟他在一起吃饭都觉得很讨厌呢，但是我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我愿意怜悯他们，我愿意医治他们的病痛。我们当中有人做医生的，有人做护士的， 哎，我这个礼拜去看牙医，我呢突然就发现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在那里做牙医，以前我都不知道。一个好的医生跟一个普通的医生有什么不同？我的感觉这样，我的体会啊，我如果说错了，做医生的、做护士的，请你们原谅啊。我觉得一个好的医生不是只是懂得怎么样开处方，而是他了解这个病人在疾病当中的那种感受，而不是一副事不管，我开个药给你吃就好了。如果一个好的医生，他能够这一个了解到那一个被怜悯者的那种感受，我想我们要做一个怜悯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要对这一个，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在连续人的上面做得更好，做得更美。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说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是慈悲怜悯的大祭司，是为什么呢？除了与弟兄相同以外，第二点，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主耶稣为什么要自己成为那个挽回祭呢？希伯来书解释了，他说什么呢？是为了百姓的罪。弟兄姐妹，你能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怜悯吗？主耶稣的连续是因为他愿意正面勇敢的去面对百姓的罪。今天很多人对什么叫怜悯呢有很深的误解，包括基督徒在内，以为连续就是所谓的随和的人呢、啊、连续的人就是随和的人，什么事情都不要紧，对违例犯法的事采取了所谓无所谓或者是淡化的方式来处理。他们忽略了神固然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但是忘记了神也是公义圣洁。我觉得当基督徒在讲到怜悯的主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几样全都包括在内，才算是完整的怜悯。不然我们很容易就在讲怜悯的时候偏离了真理，我们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使神的荣耀黯然失色。你会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发出他的连续之时，他也同时彰显出神的公义。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他赐下连续的时候，他要把神的公义先满足，在他设立的施恩宝座之前，他必须要自己先亲自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人的罪必须要先面对，必须要先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他用他的死来作为代价。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罪的严重性，他也从来不会忽略人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是何等的无助跟可怜。我再次说，今天教会的问题是我们在施与联系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罪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影响跟破坏力。我们只讲怜悯但不讲公义，我想这样的怜悯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当然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只讲公义而不讲怜恤，当然也不对。我们除了感受上的认同之外，怜悯也要包括一个实质上的积极性的行为。刚才我已经讲了，当主耶稣在替我们赎罪的这个事情上，主耶稣没有只有在心里的怜悯，哎呀我了解，当你们这个世人如果犯了罪，你们将来是要灭亡的，你们将来的结局是沉沦。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这是什么？这只有同情。你讲公义了，可是没有什么，没有真正的行动。但这不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他以具体的行动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成了我们的挽回祭，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弟兄姐妹，这就是在雅各书里边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要把它配合起来。所以雅各书第二章15-16节里面说，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啊，又缺乏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软啊，这个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什么，长话短说，只会说不会做，没有行动，这当然是不对的。耶稣基督在讲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都晓。耶稣最后问了，有三个人走过去了啊，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就是讲到结论就好了。耶稣最后问他们一个问题，谁是那位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原来不是那个利未人，也不是祭司，而是什么？而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差别在哪里？不是因为他们其他两个人没有看见那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不是没有看见那个人受的伤，这些他们都看见了。差别只有在一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人他真正的付出行动，愿意为那落难者包裹伤口，送他到客栈休息。所以圣经说 什么？说谁是怜悯他的呢？用了怜悯这个字，就是马太福音这个点。今天我们的主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的时候，在我们抢救人的灵魂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光是说啊，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哎呀，人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呢，我们都要灭亡。我们懂得这一切的神的公义、神的道理，但是若是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没有具体的行动，没有真正去告诉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这我用我们的爱，用我们这一个真正关心他的灵魂的那一种的心情去帮助一个人认识福音，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连续。说实在，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这种连续真的是啊，不是很容易的。除非我们真的自己先有一个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我们自己先能够有被连续过的感觉。如果我们有过这一个啊，这一个连续被蒙连续的那种感觉，那么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体会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他们是处在何等的光景当中。我们知道，今天若不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想明白的，我们弄清楚了，所以我们来信耶稣，不是的，是因为神怜悯了我们。神知道我们在罪恶当中打转，神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来认识神，所以神才会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才会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就好像当年主耶稣他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一样的。如果不是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这样的付出过，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啊所成就的，我想我们不会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怜悯，什么叫做真正的怜悯。除非我们真正有这种感觉，我们自己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被罪恶所捆绑的，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我们想改的毛病我们改不掉，我们想除去的恶我们偏偏去再犯再做。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是这样软弱无助，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这一些主都已经怜悯了我们。我想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也比较容易体会到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光景。但我再强调一点，我如果我们要真正做到怜悯人的人，我们也要做到一种什么叫做不求回报的怜悯。不求回报的怜悯，在怜悯人的事情上面呢，不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就丢几个小钱给人家，这叫怜悯，不痛不痒。常常当我们要真正要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连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有代价要付的，而这样的代价是不可以求回报的代价。我请大家一起看一节圣经啊，我来做一个解释一下，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怜悯的心肠，因为神怜悯的心肠，神怜悯的心肠，然后下面说什么？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为了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神怜悯我们人的需要，按时候赐下雨水、阳光、空气。请问上帝有没有叫我们回报？不要说，我们根本回报不了啊。同样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也没有人能够回报得起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所以，当我们想要联系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心态，我给你做了什么，我要你要回报，这个不是连续。所以罗马书12章第8节有一句话这样讲的，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就当甘心。我要跟大家讲啊，罗马书里面那个就当甘心，这甘心这两个字呢，跟刚才你读到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什么挽回祭啊，这两个字呢在原文的字根是一个字。也就是说什么呢？当初耶稣他被献上作为挽回祭的时候，他是心甘情愿。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甘心？你为什么用甘啊？甜啊，你吃到甜的东西你会有什么动作啊？开心啊。你知道我们中国字这个甘怎么写的？来，会写吧？甘怎么写？是这样写的对吗？其实这是一个象形字，这个是象形字，是用图形画像来表达的。甘 你知道吗？吃到甜的东西，这什么？把一个舌头露出来，这叫甘啊，这叫甘心啊。就是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不要觉得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要把它觉得甘之如饴了，不求回报了。如果你帮助了一个人，你连续了一个人，结果呢，久久呢都看不见别人的回报，你心里不高兴。我们做牧师的，有的时候蛮困难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要给我们一点爱心，给了我们，我都不知道要不要接受。你们觉得该接受还不该接受啊？有的时候真的还觉得他是爱心呢，就接受了啊。有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可是有的时候会出问题。我在以前有一个教会牧养的时候，弟兄可能很有爱心啊，我刚刚到美国来，说你呢？我们家免费给你住，或者便宜住给你这样子。哦，我们就便宜的就我们也不好意思不付钱了，我们就便宜的啊，他说便宜嘛，我们就住了。啊，这是一个恩惠啊。可是后来呢，在事情在教会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意见不一样，他开始就低估了。低估什么呢？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为什么不赞成我的意见？哎呀，我们赶快就决定退房了，不敢再住下去了。我们传道人很怕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但是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不要说对传道人，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跟彼此之间的对待，千万记住，如果你要怜悯别人，你要帮助别人，那就不要要求回报啊。这一点以后，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继续发挥的，有他继续讲的。我们今天暂时就不讲。你看主耶稣他给我们他怎么样做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的，他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主耶稣让我们得到救恩，他不要我们付任何的代价，不要有任何回报。我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怎么样？坦然无惧。换句话说什么？英文说呢？说 boldly 或者是什么 with confidence？ 什么意思？要很有自信、很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怜悯你，他就是完全的怜悯。这就是上帝所教的，连续人的必蒙连续。那我不求回报，那怎么办呢？但是神说了，你不要想从人身上得到回报，但是呢，你却有一个期待。什么期待？期待从神那里得到回报。所以这节圣经说什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蒙连续。我请大家看一节圣经，然后我就结束了。好，不要拖太长，请大家看一节圣经，请你看这一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看第16节。如果你再往前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叫做阿尼舍佛的人。阿尼舍佛是谁呢？他在保罗晚年坐在监牢里面的那一段苦难日子里面，他受到许多人的误解，甚至是大部分人都离开他。但就在这个时候呢，阿尼舍佛呢出现了，他对保罗的探视、安慰还有服侍不遗余力。他不以保罗身上的这个锁链为他的耻辱，他向保罗做了许多怜悯和爱的行动。那你看这个保罗呢，在监牢里边呢，在晚年的时候，他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说了啊，他说什么呢？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什么？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这里保罗说什么呢？要我报答你，要我回报你，我是没有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因为我都在这个自己都深陷在牢狱之中。人没有能力报答的，愿神亲自报答。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把神的话语讲给大家，我就是觉得说实在话，我必须承认这个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很困难学习。但是困难学习的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重点是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来学习。求主赦免我们，我们那种怜悯的心不够，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要求主加添，好叫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来怜恤别人。但在怜恤的同时，当我们要平衡，我们一定要顾及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把神的恩慈、良善、荣耀能够彰显得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